罗马书系列讲到四，按肉体与按圣善的灵。罗马书一章三至四节。韦保罗牧师2012年1月22日。翻译甘小春2024年2月23日。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信息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，重点是在第三节和第四节。我还是先把前四节全部读一遍，好让我们能充分进入主题。罗马书第一章一至四节，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能明白这些宝贵的话语，使他们既为你的荣耀，也为我们的造就，好使我们能更深明白在基督里行走的意义，并更加认识那位呼召我们称他为父的神。求你向我们显明这些真理，使这里成为恩典、真理与救赎的家，并且蒙你喜悦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我们谈论基督信仰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谈论一种物质的事物，还是属灵的事物呢？有人认为，在圣经的教导中，最敬虔的做法就是尽可能熄灭信仰中任何与物质有关的部分，把信仰完全看成一种纯粹属灵的追求。如此一来，他们的信仰甚至不会触及他们现实的生活。在他们生命里，好像有一个孤立的宗教区域，可能就在大脑某个角落，那里就是宗教、教会、耶稣所在的隔层。等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个隔层就像保险单一样突然变得宝贵，我们开始找那些文件。但在此之前，它被搁置起来，只在偶尔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时，让他们感到一点不太舒服。自从基督时代甚至更早，基督信仰就出现过各种变体。人们给这些观点起了名字，像诺斯替主义、幻影说等，这些大词描述的就是把基督信仰归于非物质领域，而非真实世界。他们试图弱化那些涉及时间与空间、涉及具体现实的事物。简单来说，按照这种观点，我相信你多少听过类似说法，物质是坏的，属灵是好的。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有残余。有些人自称基督徒，却看不到信仰与自己生活方式之间有任何联系。两者完全分隔。无论是他们怎样爱邻舍、参与教会、怎么看政治，甚至对待自己的家庭，这些都有自己的隔层。这是我的宗教隔层，而这是我对待家庭的方式，两者毫无关系。另一种相反的错误，则把基督信仰完全当成经验性的东西，一种有效的体系。有人来到教会或寻求神，是因为有需要或受了伤，他们听说耶稣会帮助他们。无论是挣扎的人、破碎的婚姻、家庭、成瘾、社区甚至国家，据说只要跟上耶稣的原则，一切都会被理顺。于是基督信仰变成一个计划，只要你做得够好，生活就会变得更好，甚至能用数据来衡量，社会学家还能把它画成图表。人们似乎全心投入，努力按该做的去做，然后等待好日子来临。我照着那本书把基督徒该做的事都做了，现在只等好运降临。我们给信仰两阶任期，觉得那应该够了。有些人看到结果，有些人看不到。有些人坚持，有些人不坚持。他们离开信仰，离开教会，时常带着这样的话，我亲耳听过，他对我没用。基督教对你很好，似乎对你有效，但对我没用。 当然，圣经中确实清楚区分了肉体与属灵。哪怕不是神学生，人人都知道世界由物质与非物质组成。属肉体的一类，属灵的一类，人人都承认这种区分。但我们中有多少人理解保罗的话，会以为我们只要摆脱这个肉身的囚笼，就能得着完全的喜乐。如果我能脱离这身体，我就好了。但顺便说一句，如果在座有哲学爱好者，你会知道这种思想更接近柏拉图，而不是基督信仰。把身体看成囚笼，是柏拉图的思想，而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非物质灵魂跟肉身一样有罪。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一开始，他就谈论耶稣按肉身和按圣灵的区别。按肉身，按圣灵，这会贯穿整个罗马书。我们需要把这一点记在心里。简单回顾，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，不再是罪的奴仆以致死亡，而是基督的奴仆以致永生。保罗的使徒职分不是永续的，我们不该期待今天仍有使徒。那是专属于基督亲自拣选，亲眼见证他复活的人。保罗说他是为神在圣经中所应许的福音被分别出来的。甚至在旧约中，我们已经看到福音。福音不是2000年前才开始，而是在人堕落时就开始了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灵魂所托付、生命所建造的根基，不是人情感中模糊的东西，而是神在他话语中清楚赐下的信息，保罗称之为圣经。即便作为使徒，甚至耶稣自己也常说，经上岂不是写着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更当承认，那就是信息来源，关于神是谁、我们是谁、我们与神关系的本质，都存于他的话语中，从历史起初就如此，直到如今，都是关于他的儿子，我主耶稣基督。基督意为弥赛亚，耶稣意为救主。接着第三节下半到第四节，按肉身说，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大卫的后裔显然指耶稣肉身的谱系。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家谱，从亚当或亚伯拉罕一路到耶稣。弥赛亚的降生不是随机的，不是任意时代、任意家庭中的某个人。正如摩西出生时引起掌权者的记恨，基督的降生也附带特定的应许，带着明确的家谱，从犹大支派而出。人们一路追踪那种子，而正是那肉身的种子带来应许中的弥赛亚。耶稣降生带来的恐惧，正如摩西时代婴孩出生时一样。耶稣不是长大后才透过政治操作成为王的，他生来就是王。博士们来寻找谁？犹太人的王。保罗在第四章会同时提到大卫与亚伯拉罕，但这里只提到大卫。我不能确定为什么，但若让我推想，当旧约熟悉的人想到亚伯拉罕与大卫，他们的印象会有所不同。亚伯拉罕是什么？信心之父，顺服的典范。新约作者引用亚伯拉罕最强烈的信心例证是什么？献上自己的儿子。这是信心最极致的例证。保罗指出，即便如此的信心也不能赚得赦免，但亚伯拉罕是信神的人，因信就被算为义。无论旧约或新约，人从来不是靠行为，而是靠信心得救。当然，这不代表大卫没有信心，他也是信心之人。但相比之下，人们更容易把大卫视为征服者，是王，是征战的君王。想想大卫年轻时征服狮子与熊。那么，作为年轻人，他又征服了谁呢？他征服了那位巨大的神子民的仇敌歌利亚。随后，作为以色列的王， 大卫继续征战，使以色列达到国力巅峰，成为得胜的君王。所以，当你想到大卫时，你自然会想到一位征服者，一位君王。而想到亚伯拉罕，你更多会想到应许和信心。与弥赛亚相关的应许是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这样的应许，在第二章我们读到，神曾向大卫启示，要使他后裔中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。所以，大卫的宝座成为旧约中的一个预表，预表那位坐在神右边治理全地的弥赛亚。而与弥赛亚坐在大卫宝座相关的事件是什么呢？我们读到，神曾向大卫启示，要使他的一个后裔坐在宝座上，而大卫预先看见并论到什么呢？论到基督的复活。朋友们，与弥赛亚相关的是一个关于得胜的应许。按照旧约，与基督的工作相连的征服是普世性的。我们在诗篇22篇27至28节读到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所以，与大卫和弥赛亚相关的应许，就是将有普世性的承认，承认他治理全地。那位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不仅是全善者，他还是所有君王都必须向其屈膝的主。诗篇两篇十至十二节说，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是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，看到他提到大卫和那位受膏者时，我们能感受到那些熟悉旧约的人心中浮现的画面。他本可以提到但以理或其他人，但他没有，他提到了大卫。所有的统治者，所有的国家，从根本上说，都应当在神之下，更确切地说，在基督之下。往往直到那些带着微笑的政治人物表现得像尼禄，人们才开始渴望那位全智、全能、无所不在、全善之神权柄的领导者。平时，领导者无论是谁，看起来都不错，似乎没有必要再有更高权柄来管束他，人人都觉得安全。但突然之间，微笑变成冷笑，你发现有人闯入你的家，限制你的自由，剥夺你以为理所当然拥有的权利。你突然意识到，自由不是自动存在的，而你现在受制于一个暴君。我不是危言耸听，但任何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，这种事会发生。然后，人们才开始祈求掌权者承认，他自己也在另一位更高者的权柄之下。在这封书信写成的时候，掌权的人正是那位残忍疯狂的尼禄，一个只向镜中自己鞠躬的暴君。现在想想这一点，弥赛亚，严格来说，已经来过，也已经离去。然而，尼禄仍在掌权。如果你完全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，这根本说不通。对这些人来说，这信仰似乎没有效果。弥赛亚来过又走了，现在尼禄却用基督的跟随者作为花园的火炬，又让他们在猛兽口中死去，为他的巨大竞技场提供娱乐。这就是掌权的人。可旧约有个伟大的应许，万王都要向他屈膝。可看上去，尼禄并没有屈膝。难道弥赛亚不曾带来解救的应许吗？五饼二鱼之后，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人几乎要强迫他展现王权。他喂饱了五千人，结果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至十五节这样记载，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 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他们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必须给你安排位置，把你放在权柄之上。你也会想，当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提出那个请求时，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向耶稣求什么？他说，在你的国里，让我两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你就会想，他到底以为那国会是什么样子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马太福音20章22至23节。我将要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的杯你们必要喝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就赐给谁。那杯是什么？他说，你们能喝我的杯吗？他们说，能。你能猜到那杯是什么吗？就是受苦。保罗说，我现在被交奠为祭。他们确实会为救主受苦。耶稣荣耀进入耶路撒冷时，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政治期待？和散纳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现在救我们。群众高喊，似乎期待耶稣马上施行王权。甚至在升天的时候，耶稣似乎仍在澄清救赎使命的性质。在使徒行传开头，路加记载说，他们问他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的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仿佛耶稣在说，你们还不明白，但你们要做的是做我的见证。你们要出去，而信息本身就是改变世界的方式。不是我突然从天上推翻泥路，不是这样运作的。神的国会怎样增长呢？像芥菜种，不像爆炸。即便在旧约，那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击碎列国之响，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它起初是石头，然后成为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连旧约中关于弥赛亚工作的图像，也是一种渐进的扩展，而不是突然的巨大改变。这当中有起有伏。你不能通过比较留给比弗这种上世纪50年代的清教式家庭剧和现代的摩登家庭来判断神是否成功。人们常这样说，你看以前多纯，现在多乱，末日要到了。这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。在我们学习的这封书信中，这个问题会反复出现，犹太人有什么优势？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他要复兴以色列，他要使以色列回到昔日荣耀。那解救在哪里呢？保罗确实会谈到按肉身做以色列人的意义。等我们将来到那些段落，可能一年、两年、五年后我们会谈到。但现在怀着与大卫和那位坐在大卫宝座之上的相关应许的全貌，保罗要告诉我们，那位出自大卫后裔又按圣灵所宣告的是谁，好让读者明白信心的核心属于那些按应许、按圣灵、按信心属乎神的人。在这一切中，我们不应该以为保罗是在教导二选一。他不是在教导按圣灵的基督排除按肉身的基督。他不是强调神的儿子以排除与大卫相关的征服与应许。这是错误推论。他不是说只要一个，而是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。朋友们，我们绝不该以为与弥赛亚相关的应许指是抽象或纯属灵的。正如我们不能认为耶稣不是真正的人，只是某种非物质的存在。我们绝不能这么想。我们承认他是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。耶稣确确实实按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。请记住这一点。 你们当中那些孩子，尤其是预备参加慕道或信仰问答的，你们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：耶稣是否真正是人？答案是，绝对是。耶稣是真正的人，具备一切人的属性，只是没有罪。顺带一提，有罪并不是人的本质属性。亚当在犯罪之前也是完全的人。罪性虽然已经成为全人类普遍的咒诅，但它并不是人类必须具备的属性。耶稣是完全的人。然而，正如彼得所指出，路加所记录的，耶稣登上大卫宝座，并不是通过立即推翻罗马帝国或任何地上政权来成就的，而是在他复活的时候成就的。而且，如果你读那段经文，你会看到其中也包含了他升天，被高举在神的右边。保罗在这里也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同一件事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因此，我们看到耶稣既是大卫的后裔，与大卫相关的一切应许都指向他。而现在，保罗仿佛在说，让我来解释这些应许究竟如何成就。这些应许的实现并不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，然后神迹般的推翻尼禄或任何地上的王权。他所坐的宝座并不是罗马那样的地上宝座，也不是任何人手所造的圣殿。耶稣所坐的宝座是什么？是天父的右边。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这段旧约经文是整个新约引用最多的经文之一。耶稣按肉身说，从大卫的后裔而生。他真的出生了，他在某个时刻有了身体。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，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耶稣并没有肉身。然而，耶稣作为神的儿子，却从来不是从某个时刻开始存在的。注意保罗的表达，他按肉身是大卫的后裔，但他被显明为神的儿子。显明或宣告并不是指他的出生，而是一种对他神性身份的宣示，他本就是永恒的神子。他在时间中得了肉身，他降生，但在复活中，他被宣告为他一直以来就是的那一位永恒的神的儿子。我们今天也许不会立刻意识到神的儿子这个称呼有多么震撼，大家似乎都习惯使用它。但在当时，这称号带有明确的神性含义。也就是说，它指向他的神格，他的神性。约翰福音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。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正是因为他宣称自己与神同等，他们才想杀他。耶稣是不是完全的人？答案是，是。他是不是完全的神？答案也是，是。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会再次使用按肉身说这个表达，然后随即提到基督另一种属性，他的神性。保罗论到以色列人时说，按肉身说，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罗马书九章五节，耶稣是神。我们必须记得，在许多跟随者的观念中，一个死去的弥赛亚就是一个任务失败的弥赛亚。我们心里可能会这样想，我有一位救主，可他似乎看不见，也似乎没有带来我想象中的改变。我尽力持守圣经的应许，我努力遵行，但好像没有什么结果。我们在现代社会把这种失望归结为婚姻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等等。但在当时，那种压力是真实的死亡，是暴虐压迫的政权。看起来，那正是弥赛亚应该来除灭的对象。但他没有消灭他，他死了，他的跟随者也被杀。这确实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信仰的期待，尤其是对立即结果的期待。 然而，一个复活的弥赛亚，一个活着的弥赛亚，并且他自己就是神，不仅仅是成功了，而是得胜了。你若谈论那位征战得胜的君王，这胜利不是打败狮子和熊，也不是哥利亚，更不是战胜某个国家或政权。那些信靠他的人，保罗后来会说，不仅是得胜者，而是得胜有余的人，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背景是什么？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，但就在这样的处境中，我们仍然在那位复活之主里得胜有余。那些只把弥赛亚的应许理解为地上的好婚姻、好政府的人，完全错失了弥赛亚使命的核心目标。弥赛亚真正的目标是什么？是罪和死。哥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有时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讲，你生命中有哪些哥利亚需要胜过？我理解这种应用，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可，但那不是这段经文的核心信息。核心信息是神所告立的那一位大卫，击败了神百姓的仇敌，践踏了他的头，正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，敌人被击败了。弥赛亚的目标就是罪与死。历史上最大的胜利者是谁？如果我们回到历史，哪怕列举到公元1900年以前所有伟大的征服者，他们都死了。耶稣的胜利远超这一切，因为赐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你脱离罪和死的律。罗马书八章两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罗马书八章三节，你能想象吗？他不是定我们的罪，而是定了罪的罪。然后保罗说，使律法的议程就在我们这部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罗马书八章四节。朋友们，耶稣的得胜不仅是表面的，他的胜利更是针对黑暗本身，那个带来一切苦难与悲伤的根源，罪与死，世界、肉体、魔鬼，都是被击败的仇敌。作为人，耶稣成为祭物；作为神，他拥有神圣的能力。加尔文说过，他的神性拥有全能、公义与生命，而这些都借着他的人性传递给我们。人犯罪，因此必须由人来献上祭物，但唯有神人才能不被神的无限震怒吞灭。在他的复活中，我们看见权柄与能力的巅峰。神人耶稣没有被死亡吞噬，即便那死亡承载了神公义无限的震怒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以赛亚书53章6节。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。我处理自己的罪都够困难了，更别说背负别人的罪，更别说背负所有罪。因此，正如墙上张贴的那句经文提醒我们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说，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他对生死拥有权柄。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时，也做了肉体与灵性的对比，把亚当与耶稣相提并论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。所以把基督信仰的祝福全部归于某种非物质领域是错误的。我们不是诺斯替主义者，但我们也必须承认，基督信仰最核心的焦点是那位按圣善的灵说 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为神儿子的耶稣。若失去复活，若不承认他是谁，那位即复活被宣告的神的儿子，那么我们就什么都没有。信仰就会沦为一种政治或社会运动，只是试图把生活变得好一点。若失去复活，教会迟早会变成一个普通社团，而我们不是为此而存在的。我们存在是因为那位复活的主永远活着，他得胜了，他是神，他是救主，他仍掌权，他坐在天父的右边。阿们。所有这些按着圣灵所成就的事是怎样传达给我们的呢？是借着圣灵所默示的圣经。而我们又是如何领受它？为何领受它？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苏醒。若没有圣灵，这信息对那些走向灭亡的人来说只会显得愚拙，但正是借着圣灵，这些真理借着神的话语赐给了我们。而且坦白说，也是借着圣灵，我们的心才愿意去接受它。这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属灵的工作。顺带一提，在英文中不太明显的一点是，死人复活这个词在原文中是复数。耶稣从死人中复活，是那些已经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保罗写道，这仿佛意味着我们也包含在他的复活之中，有点像保罗稍后在第六章中要做的那个比较。让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比较。哥林多前书15章21至22节说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朋友们，让我们不要忽视这信息清楚的含义。当我们环顾这个世界，我们看得如此清楚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。但愿我们紧紧抓住基督，坚定持守这信心，在基督里我们必得生命。让我们祷告，天上的父神，我们祈求我们能够认识到，我们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耶稣，那受膏者，那弥赛亚，按着圣灵借着从死人复活成就了这一切。父啊，他升到你的右边，从那里治理万有，已经战胜我们最大的仇敌罪和死亡，他胜过了魔鬼。而我们借着信心可以领受并拥抱这些胜利。无论我们的生命看起来如何，都可以认定这一点，借着那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所以父神，帮助我们照你所愿的方式看待万事，使我们永不气馁，使我们能够常常打那美好的仗，正如保罗论到他自己所说的，守住所信的道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